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学佛事宜》系列。今天要略谈的题目是什么是九住心？因为平时导师对我们开示，他在书中也写着，断我见一定要有味道地定的功夫，因此许多菩萨也更加积极于无相拜佛定力的修学。就有菩萨问，能不能用九住心来做无相拜佛的入手处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每一个人在修定的时候，会依于他的习气，会依于他的心念而有不同相应的法则。我们今天就以弥勒菩萨所开示的九住心来看，如何依着这个九住心来调我们无相拜佛的意念的这个心念。修止观一定要有定的功夫，才能够做如实的观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因此断我见也一定要能够有定力的支持，这样断我见才不会退失。而平时导师的开示也让正觉的学人更加积极于无相拜佛的功夫以及断我见的观行。九住心就是在修定的过程中，这九种安住的心行变化。弥勒菩萨开示九住心这个过程，从最初住、正念住、复审住、后别住、调柔住、极静住、降伏住、功用住以及任运住。希望您今天在电视前面也随着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讲解下去，来顺便去感受这九住心的变化。这九住心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如何安住的过程。首先最初住就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所缘的这个形象中，也就是说，当我们要修学无相拜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一尊佛或是一个名号来为我们所缘。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内摄 令心住于内，不向外散乱，所以最初住也叫做内住。这时候呢，修学无相念佛的时候，学人应该要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环境，如何让自己随时能够起无相忆佛的这个功夫。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心一定会闪动，所以这个时候心一定要往内，你要安静住你自己的所缘，或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观世音菩萨，自己选择一尊相应的佛菩萨。一开始修定的时候，其实听闻力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对法的熏习，我们是一定因为熏习了无相念佛的法门，所以我们才会来开始做无相忆佛念佛的功夫。但是不可能一开始我们的心就能够往内安住，所以这时候可以由听闻法教来做安住的心念。否则的话，因为定力还没养成，一定会去想到世俗的快乐，这样就没有办法把心安住于忆佛的净念当中。因此如何的能够先开始依着听经闻法的这样的一个心念，让我们能够把心安定下来在这个行门当中，这是一开始可以应用的法则。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想我一定立刻就能够把心定下来，应该要配合着曾经熏习的知见慢慢的调，使自己的心能够定下来。另外也要能够有思维的力量来产生这个让自己与过去无欲的这种习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中产生了拣择力、施舍力，这就要靠思维力。所以闻以及思这两个功夫是刚开始要做初住内住的时候最先使用的两个力量。第二个就是正念住，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心念还很粗，因为内住的习惯还没有养成。那当我们渐渐的有着内住的习惯养成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阶段就称为正流或者正念住，让我们自己正念的心念流住不断。这时候我们的心念从粗渐渐就会调到细，譬如忆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轻轻的往内摄，而不会向外攀援。但是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意识心的调整，一定要一直反复许多次，所以这就是相续方便。也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愿意以忆佛念佛的行门来作为你定力的修持，那就是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自己，使得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定下来。意识心其实在学习任何东西任何功夫都一样，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提醒，由这样的提醒才能说服我们的莫那识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能够安住在忆佛的行门当中。第三个是复审住，复审住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随时的来忆佛来安住，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妄念的升起，所以就要更复审查。当自己觉得自己的心有妄念有思念杂念的时候，于是立刻去 看到，并且再把忆佛的念轻轻地提起来。这时候的复审住要做的就是，当你把忆佛的念轻轻地提起来的时候，你不要再提一个念要把妄念止掉的念，因为你再提一个要把妄念止掉的念，你这个要止的念比你原来的妄念还要出众。所以当你在忆佛的时候，你依着复审住的这个阶段发现有妄念的时候，你只要轻轻地把忆佛的念再提起来，这样次数多了，慢慢地调，自然这个忆佛的念就会渐渐地细了，而且这忆佛的念也能够渐渐地变成了真正习气上的行门与功夫。在修定主要的有两个力量，就是正念与正知。正念的力量还有正知的力量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忆佛的念上能够快速的成就。有了正念与正知，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修学念佛三昧，或者是说我们有愿心想要往生西方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成就。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知道我们的意识心和摩那心的体性，定的过程绝对不要去想我能够一坐下来马上就能够入定。特别是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功夫还不熟悉，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让自己轻轻的内摄，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自己，并且渐渐的增加自己忆佛的时辰。并除此之外，也要常常在自己的住所或者自己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做出能够随时提醒自己忆佛的这样的一个念。所以这时候这个正念的培养就能够很快的成就。也因此，与其抱怨自己的忆佛念不成就，不如好好的一次又一次把这个抱怨化为提醒自己忆佛的念。也有人觉得自己一打坐就不会有妄念，就没有妄想，也许是真的没有妄念妄想，但是也可能是掉入了维系的昏沉当中。这时候他的忆佛念是不清明的，甚至忆佛念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念不是强而有力的。那这样落在这种暗沉的定中是没有办法产生作用的。我们要修学这忆佛念的功夫，是要让它能够成为我们拿来引用并且拿来修观的力量心力，而不是要单于这个定境法尘中。接下来是后别住，也就是静住。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因为这样忆佛的关系，渐渐的我们的心念转成清净了，而忆佛呢也能够呢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作忆来提起自己忆佛的念。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忆佛念有时候它能够自然的起来，甚至我们都没有提醒它。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叫做清净念住。好，那我们的心呢，意识心已经渐渐的有着忆佛的习性了。这样你随时随地你想要忆佛，你就能够安住在忆佛的氛围当中。如果在这四个阶段完成的时候，在 南传的佛法当中，其实也就是属于四念住的成就，因为表示正念已经有它的稳定性。所以这四个阶段可以说是我们在修学一佛念的最初的阶段。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妄想纷飞，有妄想纷飞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不用去管它，你只要轻轻的再提起来就好了，而不要想说自己要去另外起一个念去压服这个烦恼。再来下一步就是调柔住，因为我们一佛的念已经产生了对治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心能够有着一分的自在力，心能够有着一分的欢喜，所以也叫做调柔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安住在清净自在的清安当中。不过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清安来产生对治的力量，因为虽然我们有一佛的这样的清安，有这样的定力，但是我们的习气还是在，我们的心还是会散乱，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还是心上的心形会荡漾不已。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份一佛的清安以及定力来作为调伏，而我们心会闪动，往往就是外五尘，如色身香味触，或者是贪嗔痴，或者是男女等相的一个现起，而会障碍到我们的修定。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清安，这样的一佛定来作为对治的力量。也因此在佛法的修正当中，依着定力的修持，就解脱果而来说，如果无相一佛的功夫做得很好，然后又能够有断我见的这样的知见，以及实证，要入薄贪嗔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定力的支持，要入薄贪嗔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现在一般人许多的过患，就是他虽然知道五欲有过患，可是呢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习性去贪着，那加上没有定力，所以是无法对治它。也因此如果说我们对于过患能够想得很清楚，那这样子呢，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妄想起来的时候，我们依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定力，我们可以去检视自己这个妄想的起源，这个妄想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这时候我能够依着我们一佛的定来去检视我这个妄想的虚妄性，在检视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对治的力量，而由这个对治的力量就可以除掉一分贪嗔爱懒的习性势力。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调柔心住的时候，对于我们对治我们的习气性障是能够有很大的功夫的。再来我们说极静住，极静住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呢是超过了调柔住。极静住的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无相一佛成就的学人，一些比较以前会让他跳脚的事情，会让他不高兴的事情，会发现现在都没有让他心起波动的力量了，因为他的心已经寂静了，能够安住在这个一佛的清安当中， 安住在一佛的定当中。所以对于外界五尘的纷恼、贪嗔痴的境界现前，以及欲爱的现起，那种力量已经无法妨碍到他一佛的功夫了，也就是说他的一佛功夫已经是有力量了。所以这时候这个过程是最极静的对峙。我们说的极静并不是说他都不讲话，他都不出声，而是说外五尘以及一切的恶寻思随烦恼已经不能够轻易的扰动了他的心思。当有这些恶寻思随烦恼的现起的时候，有着这样极静力量的学人，他也只会静静的看着。尤其是如果又有大圣见到的功德在十住位时，在十住位的修行，从初住到十住都能够依着如幻诸法如幻的这样的一个心念来看眼前的事物，那对于会再造下初恶的身口意业，已经不是这样的学人所会行的业行了。那佛陀有开示，这当我们在正念正知的时候，是要如同手上护着一个油钵，从众中走过，在这个大众前面有着许多漂亮的美女，而在后面却有着一个拿着刀要杀我们的人。但是不论前面的美丽的诱惑，后面恐怖的恫吓，自己护着油钵的心一样都不会变。所以刚开始我们一定是依着正念正住如护油钵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调伏所面对的种种相，而等到我们有极静的这一个功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在乎各种的恶寻思以及随烦恼，而能够依着自己的心愿行愿来安住。第七个是降伏住，这个部分呢是最极静最安静的，因为在前面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一点点的心思，但不会起现行。但是到了降伏住的时候，我们连心里面会有这种粗重的波动都不会有。那这种的降伏住呢，在显扬圣教论里面有说，清安者为远离粗重，身心调畅为体，断粗重障为业，如前乃至能增长清安为业。如经说四月余意升级心安，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一个行人不但不会造粗重的恶业，连念也都不会有，所以这是极静再极静的一个过程。我们修学无相拜佛的一个功夫，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的。也因此无相拜佛的功夫并不是 只是一个人静静的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中，那是刚开始的过程。等到功夫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一个无相念佛的功夫，面对五欲六尘而不受其扰。接下来第八个是功用住，也就是这样的功夫能够无间的起行，你不必特别的加行就能够成就。最后一个是任运，在任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随着我们的心念的起行，这样的定也就是随着我们而自然的流注出来，连要起加行的念都不会有，由此我们能够达到等持的功夫。我们以上所说都只是定的内涵，不急于会，希望能够提供给您无相亦佛意识起行的参考。阿弥陀佛。
中通与说通，平时导师著。宗门所证者乃是真如与佛性，教门所说者乃说宗门证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门与宗门不二。本书从初见道至悟后起修之道皆细说分明，读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